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历史上石油危机往往引发大规模的市场抛售。德意志银行表示，伊朗战争缺少三个关键因素，股票等风险较高的资产展现出抵御更大幅度抛售的能力。这个文章是华尔街日报啊，它收费性的报纸有一些进一步收费的报道，网友们可以从这个标题也能感受到这个报道的价值。因为伊朗战争以来，有各种分析说油价超过100会怎么样，超过120怎么样，超过130怎么样，都是一种天塌下来了的担忧。但是偏偏在过去两个月当中，美国的股市一再创历史新高。那么这个现象啊，还是缺乏合理的有逻辑性的解释。因为你如果拿不出来有说服力的解释的话，那个天要塌下来的那个恐惧仍然存在的。那么这个报道，德意志银行它从历次石油危机当中它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在对照这次伊朗战争给全球石油供应带来的危机进行比较，它发现这次伊朗战争带来的石油危机与以往历史上出现的石油危机完全不同。所以它对今天不仅是美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并不像传统的经典的石油危机给市场带来的巨大的冲击。那么我们来看看德银他分析的这三个要素啊，就石油危机要给市场带来大跌，那么那种石油危机一般有三个共性的特点。第一呢，是持续且无法缓解的长期的能源的冲击。那么这个报道他列举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油价暴涨了4倍，而且高油价整整持续了数年，重创全球工业基底。那么再反观今天伊朗战争，目前每天影响1500万桶的原油的供应，就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者伊朗被封锁，那么油价比战前上涨幅度也只有 60%。 而且呢，市场普遍预期这属于阶段性的外交与军事的博弈，就不相信这个仗能够打很长。目前油价上涨幅度又有限，所以它无法带来以往的石油危机啊给市场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冲击波。他谈到第二个核心要素，就如果你是石油危机要对市场带来重大冲击的话，那么经济数据也陷入明确的衰退区。就之前石油危机它都伴随经济衰退，同时呢会产生消费者信心的崩溃，失业率的飙升。但是这一次全球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它表现出来非常强大的韧性，那么失业率也保持比较低的状况，所以这个你就缺乏这第二个特征，经济衰退。所以这一次伊朗战争也没有给股市带来重创。那么他认为第三个原因与以往的能源危机给股市带来的重大冲击相比较，以往的石油危机都出现各国央行采取攻击性的货币紧缩政策，因为石油危机石油短缺导致油价暴涨，甚至暴涨数倍，那么各国央行为了遏制这种通胀大幅度的增加利率，那么利率的大幅度提升对股市是有极大的负面压力的。但反观这一次，虽然物价有所上涨，油价有所上涨，但是还没有引发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的加息浪潮。 MT 对这篇文章啊，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总有人呢，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大多数呢，被证明为自以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是自己的一种幻想、幻觉。但是确实有些人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MT 认为德银这个报告呢，至少他这讲的三个特征逻辑上啊是说得过去的，他基本上还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的股市能够一再创历史新高这么一个反直觉的现实。当然伊朗战争目前没有结束，它还存在变数，它如果朝长期化失控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么德银讲的这三个核心要素呢，可能对未来的伊朗战争啊还是需要值得检视的。就现在伊朗战争的特点不符合这三个特征对于股市而言，但是未来伊朗战争会不会有失控的风险，会不会长期化，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但是德银这个研究的思路以及他对截止到目前所做的形式的判断， LT 认为他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称美国可能再次攻击伊朗，但德黑兰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今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他原本计划发动袭击，但后来推迟了这一行动。在德黑兰提出结束美以战争新方案后，川普暂停了原定的恢复敌对行动计划。一天后，他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我原本距离今天决定是否发动袭击只差一个小时。他说，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达成协议。他补充说，如果几天内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发动新的攻击。川普说，我的意思是两三天，可能周五、周六、周日或者下周初，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新的核武器。在德黑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茨在 X 平台上发文称，暂停攻击是因为川普意识到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意味着将面临果断的军事回应。伊朗国家媒体称，德黑兰最新的和平提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美军撤出伊朗附近地区，以及对美以袭击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在改变目标，因为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证实，自上个月主办唯一一轮和平谈判以来，伊斯兰堡一直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并已将伊朗的提议转给了华盛顿。巴基斯坦方面称，双方不断改变目标，并补充说，我们时间不多了。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的形势， LT 想补充一个背景的信息。昨天川普称，我本来明天，也就是今天，我本来明天要发动对伊朗的袭击的，但是由于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他们打电话说让我啊，能不能够暂停，所以川普说，看到这些海湾国家的面子啊，我们推迟对伊朗的袭击。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都纷纷辟谣，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川普有一个什么袭击伊朗的计划，也更没有啊要求他推迟或者是暂停。那么今天川普对他昨天说的推迟对伊朗的袭击，他就改变了说法了。他说，因为伊朗哀求不要对伊朗进行袭击，所以我就暂停。但今天川普的说法说，我暂停这个时间有限，我最多给你两三天。那么接着他又解释两三天，那么可能是周五，也可能是周六，也可能下周初我就要恢复攻击。那么从川普的这两天呢，有关攻击这个说法， LT 认为川普呢，他这个极限施压呀，就这次玩的有些粗糙了一些。今天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辟谣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计划，也没有阻止这个计划，这个就让川普这一次极限施压的表演呢穿帮了。那么穿帮了，你就会带来一些相反的效应，因为假如不穿帮的话，理论上是对伊朗的施压，但是目前的情况在全世界看来呢，就本来情况没有那么紧急的，本来没有一个明天就攻击的计划的，哎，我说说明天要攻击，哎，后来旁边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劝说，哎，我才终止的，所以你伊朗要小心一点，我下次不一定听这些人的劝告了。那么这个被证实是一种虚假的情节，那么川普又提出新的说法，再给两三天的时间，那么实际上让川普啊他自己招来了更大的压力，也就未来两三天美军动不动手。那么今天彭博社也有一个分析，就目前川普他是急需要结束战争的，他的战争目标现在已经缩小的，只要解决核问题，美国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伊朗现在偏偏拿这个是不是交出浓缩铀、讨价还价，又附加了什么战争赔偿的这些条件，所以你既不能说伊朗不愿意谈判，但是你又不能够很快找到美国需要的答案。那么仅仅靠这种啊极限施压，能不能够吓坏伊朗，能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还需要观察。 LT 认为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可能美国还是需要想出其他的办法来迫使伊朗啊能满足美国目前的最低的这种关切了。所以有关伊朗战争局势的发展，未来五天是一个高风险的周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俄罗斯的战争情况严峻，地面和空中战事皆如此， 基辅近几个月来凭借战术和技术优势几乎完全压制了规模远大于自己的俄罗斯军队。因为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前，国际最大牌的权威媒体很少来证实其他较小媒体啊，已经报道了几个月的乌克兰在战争当中它改变了局势，乌克兰的战争地位明显提升，但是这个缺乏啊顶级媒体的认可。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算是啊认可了网友们在其他渠道了解的大量的乌克兰在战争能力方面明显进步的事实，它得到了一些确认。所以这个对于关注乌克兰局势的网友来讲，这个报道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相比较其他一些小的媒体，它对乌克兰的肯定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它报道的核心内容呢，称俄罗斯军队在过去几个月的春季攻势中遭遇重挫，地面上俄军在顿涅茨克的堡垒带推进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4月至5月间领土的净损失，就双方互有进退，但是乌克兰取得的领土啊，大于俄罗斯的新的占领。基辅军队几个月来凭着战术灵活性与技术创新的优势，几乎完全遏制了规模远大于自己的俄罗斯军队。那么这种实力并不是乌克兰在传统的兵力和炮弹的基础上超越俄罗斯，而是乌克兰建立了一种啊不对称的优势。第一呢，是去中心化的无人机蜂群的战术瓦解了俄军人数的优势。传统上俄罗斯的优势在于钢铁与大炮的数量，但近几个月乌克兰将无人机技术发挥到极致。第二个，它这个不对称的优势呢，是战火烧毁俄罗斯本土的战略奏效。以往俄罗斯自恃本土安全，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后方物资送往前线，但近两个月乌克兰彻底打破了这种神话。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深入俄罗斯腹地高达1400公里，精准打击包含皮尔姆在内的俄罗斯核心能源枢纽以及炼油厂。那么目前在俄罗斯的版图上 70% 的人口都已经暴露在乌克兰的打击射程内。昨天网友们都看到莫斯科的浓烟滚滚，所以这个就让普京呢、之前告诉俄罗斯人的跟乌克兰打仗不会影响俄罗斯人的生活，现在啊，连莫斯科隔三差五都开始爆炸了，所以这个也是对俄罗斯而言它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优势。第三，他认为不对称的优势是士气与战术的灵活性出现了黄金交叉。因为乌克兰的军队是为了生存和保卫国家而战，并且有北约情报的支持，反观俄军基层士兵除了高额的薪资外，普遍缺乏高昂的战斗斗志，而且指挥体系依然僵化。接下来的夏季将是检验乌克兰这一套不对称技术能否彻底扭转整场战争走向的关键决战。你看到了最后了，华尔街日报还是用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来作为啊肯定乌克兰目前战争局势改变的成果。 LT 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对于乌克兰这种不对称的战术啊理解就更深刻了。就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啊，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他说我们无人机部队每一个作战单位一天能打死10个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士兵，那么我们最终就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他这个讲话呢， LT 琢磨呢，就是就乌克兰人的这种不对称的这种战术，他不是仅仅的是给俄罗斯国内制造压力，给普京施压，他是在采取一攻一山日拱一卒这样的极小胜为大胜的这样一种啊低调务实的作战方式在推进战争局势的演变。这个是基础是非常扎实的，俄罗斯人在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去多占领一寸土地。乌克兰人他现在是我每天要消灭你10个人，每一个小的单位我要消灭你10个人，他甚至是为了多消灭人，他不去追求那种冒进的扩大领土的收复。这个你细想，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讲啊，他们该做噩梦的。但是显然你从俄罗斯应对方式来讲，他们显然是缺乏针对性的。但愿今年夏天乌克兰战争形势会有更好的变化。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号称独家报道，贝森特称美国不急于延长与中国的贸易休战协议。 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于今年11月到期的与中国的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贝森特称，因为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时间与中方会晤中续签该协议。贝森特在参加西方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他说他相信只要关税不再上涨，中国就会接受美国通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先前的关税。就川普贸易战的关税被取消了，美国正在找其他的方式来替代。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在找到新的301条款替代方式来取代之前的贸易战关税之间，中国目前关税是降下来了的，只有 22%。 那么贝森特呢，他就说等我们找到这个301条款的新的办法之后再提高，中国会没有意见。那么这是贝森特今天讲的，也许是他们谈判呢、内部达成的协议。贝森特在采访中说，中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不出色，所以我们再次与他们接触。贝森特表示，他在9月份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他还会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贸易问题的更多细节。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两天美国舆论都在反思川普这次跑到中国去好像什么都没捞着。那么贝森特今天告诉路透社的这些信息来看呢，也印证了美国舆论的这个判断，他们本来就是在维持这个停战协议，那么要突破那个停战协议的内容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所以喧闹之后啊，沉淀下来的就是维持现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立法院今天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国民党、民众党以及无党籍立委投下56张赞成票，民进党只有50位立委投反对票，未达2/3，即76张赞成票的门槛，弹劾案不获通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这个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弹劾总统的议案，由于理论上不可能达到2/3，因为民进党本身占了51个立法会的委员的席位，但是这个弹劾案本身它还是反映出来台湾的政斗尖锐化。 LT 认为这个弹劾案不会动摇赖清德的政权，但是它会带来一种慢性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共、美国、台湾三角关系之间，它会降低赖清德以及赖清德政府的议价能力，所以这个是弹劾案的它带来的一些微妙影响，对现实的赖清德的执政地位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在软环境方面又带来一定的破坏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赖清德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光是他要面对一个反对派控制的国会，就他在立法问题上、重大问题决策上他受到制约，同时呢，他要面对中共习近平前所未有的对台湾的傲慢，再加上又遇到了川普，什么都能交易，之前担心交易，现在川普自己每天在讲要交易要交易，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川普每天都在讲我要跟习近平谈一谈军售的事，我凭什么跑15000英里跑去打仗，这些都给赖清德带来啊巨大的压力。M T 想把目前赖清德遇的这样一种啊非常大压力的环境，与当年台湾总统陈水扁所面临的处境进行比较。实际上这个问题啊，台湾的媒体应该做深度分析的，但是 M T 没有看到。我们首先来看相似之处。第一个方面呢，就北京把陈水扁和赖清德都定位啊台独分子，或者顽固的台独分子，这个是他们两个人是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啊，是相似的。第二，美国的定性，就美国小布什把陈水扁定性为麻烦制造者，那么川普最近说台湾有人想搞独立，实际上也是指的是赖清德，所以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是一致的。相比其他台湾总统啊，他们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压力，美国很少公开去批评台湾总统，但是陈水扁跟赖清德呢都遇到了这样一种罕见的状态。第三，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攻击，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国民党当年对陈水扁的攻击说破坏两岸稳定，那么今天国民党呢批评赖清德与当年一字不差，也是说赖清德破坏两岸稳定。但是毕竟环境时代不一样，就陈水扁 与赖辛德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啊，也有些明显的不同。第一个呢，是美国方面对这两个人的压力啊，看似都对总统个人施压，但是在陈水扁时代，美国对台湾呢，他是坚持战略模糊，对台湾保护的意愿是非常强。特别小布什，小布什是美国历届总统当中公开宣称，如果中共武力进犯台湾，美国要出兵，最明确表达是小布什，而且他说过两次，拜登也说过一次，但是最多的是这个小布什。所以说，尽管小布什骂陈水扁麻烦制造者，但是台湾当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他的这种啊安全承诺也是最坚决的。再反观今天，川普骂台湾与小布什当年的那个环境差别就很大了。特别是川普说，我美国凭什么要跑到15000英里以外去打仗，那么这个与当年小布什说我就是要派兵去打仗，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呢，是陈水扁与赖辛德面对中国的压力啊，也是不同的。尽管中共既不喜欢陈水扁，也不喜欢赖辛德，但是中共他今天的实力与2000年当时的实力啊，差别巨大。2000年中国的 GDP 只有10000亿美元，但是目前他有超过180000亿美元的这个 GDP 的实力，同时也反映在中共的军事实力的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这种比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因为这个时空都变了，比较肯定会出现差异，我们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呢？ LT 想提出问题，就赖辛德可以从陈水扁的经验或者教训当中能够得到些什么有益的东西。就如果陈水扁有改进的地方，哎，赖辛德怎么吸收？假如陈水扁做的一些不必要的事，哎，赖辛德怎么避免？ LT 认为教训之一呢，是陈水扁连续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这个在华盛顿眼里呢是片面改变现状的信号，就做过头了。那么目前赖辛德在这方面比陈水扁要谨慎，这个是接受教训方面，赖辛德他目前是比较谨慎。第二个教训呢，就是陈水扁的教训，就每当他执政民意低落的时候，陈水扁就习惯用台独的议题来拉抬支持度。那么目前赖辛德是否靠强调独立的议题来拉抬支持度，这个不明显，但是像前天赖辛德讲话当中来解释台独的定义，而且认为这种新定义下的台独没有问题，这方面可能需要接受陈水扁的教训。就身份认同这个牌，你要维护主权，你不能不打，但是要注意节奏。那么第三个教训， LT 认为呢，陈水扁当时受到小布什的打压，是因为台湾所有的依靠都集中在美国。那么今天赖辛德他面临的环境呢，比陈水扁要好，因为当年呢，日本不敢站出来支持台湾，欧洲更不敢，凡是遇到台湾问题，这些都很含蓄，躲得很远。但今天赖辛德面临的环境，在蔡英文的努力下，这个情况比陈水扁时期要好。日本为了替台湾打抱不平，宁肯得罪中国，跟中国彻底翻脸，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欧洲现在没有国家去机会谈论台湾问题，维护台湾主权的问题，没有人忌讳了。所以接受陈水扁时代的教训，单一依赖美国，最后美国打个喷嚏，台湾就要发烧。但是今天仍然是这种状况，所以值得总结陈水扁的教训，赖辛德应该看到他应该啊更多更积极的与日本与欧洲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合作。 LT 认为目前对赖辛德来讲是非常难的阶段，同时呢，在台湾岛内不仅没有人帮赖辛德，反而国民党民众党还在利用这样一种啊，中国美国都在向台湾施压，这样一种对台湾极不利的环境，在加剧对赖辛德的政治攻击。 LT 相信赖辛德应该能够顶住这一股的压力，尽量避免犯低级错误。但是 LT 也赞成有些网友的观点分析，我们不能假定谁是真正代表台湾，谁是真正爱护台湾。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中共的统治，或者愿意向中共妥协，那也是台湾。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热门新闻，也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了广泛议论的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环球时报的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一座仅585人的村庄中，至少有62人患癌或白血病，疑因当地一座化工厂长期违法排污有关，引发非议。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下午表示，武汉市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将对相关问题全面调查。 环球时报称，武汉市委宣传部发布的通报中已提到，位于事发村庄黄土坡村旁的昌盛炮化碱厂相关环境问题，代表官方已认定污染源来自这家化工厂。报道提到，黄土坡村户籍人口585人，但十多年来先后有62人患癌症和白血病，其中绝大多数为50岁以下的青壮年。村民透露，该村2016年才接上自来水，先前村民长期饮用地下水。村民们普遍认为，全村真实的患病人数远不止于上述数据。位于村子北侧、建于1986年的昌盛炮化碱厂，长期以来都没有取得环评以及排污等环保手续许可，却一直违法排污，是导致村民致癌率以及白血病比例偏高的主因。村民们反映，这家化工厂生产粉尘弥漫、污水层酱油色流经农田汇入池塘。58岁的村民徐文杰表示，他43岁的妻子2012年确诊白血病，治疗4年后去世。2017年26岁的儿媳又患白血病。后来我一统计才发现，村里这些年竟有62人患癌和白血病。这个村每户家庭都有患癌和白血病的人，有的还不止一人。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官方今天成立调查组，舆论的焦点是放在化工厂致癌，但是 LT 看到冲击力最大的信息呢，是这个化工厂长期违规怎么没人管。那么长期违规是谁允许他们长期违规生产的？因为他这个报道也说，村民一直在反映，一直在告状，为什么没有人管？只有到一个村10%几的人患癌成了热搜新闻，才有人来管这个事儿，才有人来调查化工厂。那么之前政府的不作为、烂作为啊，才是这个沉痛事件的根本原因。按环球时报的报道，这家化工厂1986年成立，至今快40年了。那么这40年它都没有环评的许可，没有排污的这样一种啊约束，这个你能反映出来政府对这种污染、对这种啊伤害民众的现象非常麻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由于村民们在媒体曝光爆料这个村癌症太多，而且与化工厂有关，那么今天官方公布的调查组就直指这个化工厂是癌症的主因，这个也显得非常草率，就先定性再调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反科学的做法呢？ LT 认为，这就是官方啊，他目前是为了转移视线，为了推责，他把这一期啊，由于政府长期的不作为、乱作为而导致环境污染，给村民带来生命的损失，把这种啊恶性事件，他把它引导到去一个极小的侧面，流行病的成因，或者为什么致癌、什么污染导致的致癌，而把政府的纵容、不作为把它边缘化，这是他抢先定性啊，然后再调查 LT 看到的这么一种啊现象。所以这种先定性后调查，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在 LT 看来啊，最沉重、最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不是这个村死了62个人，受到网民们的这个广泛议论，那么这个村啊，它似乎啊在中国隐身了，似乎在各级政府里边呢没有这个村，似乎这个村在中国它是自生自灭。就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现象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村问题是很明显，但是没人管这个村，你告政府，政府不搭理你，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不搭理你，40年不搭理你，这个很可怕。而且这个还是大城市周边的村，那么像这种政府不搭理你，你在政府眼里啊隐身了、消失了，这种村中国究竟有多少？这是 LT 从这个新闻呢感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地方。当然这个事件会如何发酵、如何影响，我们还有待观察。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有关中国的最大的政治新闻，那就是普京访华。今天国际舆论关注普京访华，主要是聚焦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是普京这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普京意在与习近平会谈中重启对华天然气管道项目， 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希望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能够促使中国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价格合约谈判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告诉记者，天然气管道项目已列入议程，我们致力于认真讨论此事。那么今天普京率领的阵容啊，是空前庞大，他把他所有的五位副总理都带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八个部长以及俄罗斯央行的行长，还有多家国有企业负责人。那么有关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这个一直是卡在中俄关系之中的一个梗。普京先后三次向俄罗斯人民报好消息，说中国同意了，但是最后结果呢，是中国就是没同意。所以这个对普京来讲，他是处理中俄关系当中的最难的题目，也是他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这个不光是卖天然气的问题，假如中共能够同意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俄罗斯就可以成功的控制中国天然气啊一半的市场供应，那就具备卡脖子的能力。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他不光是算经济账，他算战略账。中国当然也有这个顾虑，又想要俄罗斯这个天然气，但是也怕被俄罗斯锁死。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卡塔尔的天然气过不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的供应影响非常大。今天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了。那么俄罗斯人他希望利用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来迫使习近平最终同意这个项目，这也是这次普京访华的最主要的目的。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来介绍目前症结在哪儿呢，就卡壳卡在哪。俄罗斯方面他们也不隐瞒，目前卡壳就卡壳在价格上，就这个管道修成了，不停地往中国输送天然气，究竟以什么价格来供应。俄罗斯方面呢，他们提出呢，就是比之前俄罗斯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略低，这是俄罗斯的原则。但中国说不行，你本来卖欧洲就是卖高价，你怎么在高价上稍微低一点，那卖给我还是高价，这个不行。所以中国他希望拿出他的定价方式来确定这个供应价格，俄罗斯人不同意。第二呢，俄罗斯说我花这么多钱修这么长的管道，你得确保每年的购买量，就是按年度的输气量来定合同。中国方面不行，他说我这个管道，我每年你这个管道供应能力比如说是100，我每年只需20，我就只买20的。俄罗斯人说不行，你得给我一个承诺，一年你必须买多少，得有一个量的限制。中国呢就不愿意承诺每年必须买多少，所以一个价格问题，一个是供应量的问题，这两个都谈不拢。那么这一次普京希望能够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大不大呢？彭博社他报道他的分析呢，说目前呢没有明显的迹象中共方面会妥协，就量上我也满足你，价格我也满足你。但彭博社他也提到，在三月份两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里边有一句，未来十年积极推动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项目，就他有个原则的说法，表示要积极推动，这个是这次普京来啊，他信心满怀的一个依据。但从彭博社看来呢，就中共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你这个一旦按俄罗斯的要求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中国 50% 的天然气的进口就要依赖俄罗斯了，就这个主动把自己脖子上去套俄罗斯的绳索，这个习近平这个决定敢不敢做就非常值得观察了。那么普京打算利用伊朗战争的局势来促成这笔交易，能不能得成，我们未来两天就会知道答案。第二个有关普京访华引起全世界议论的是，昨天英国金融时报突然有一个劲爆的报道，说习近平告诉川普，普京可能会后悔入侵乌克兰。哎呀，这个消息昨天出现了病毒性的传播，这个震撼了世界。他之所以让国际舆论感到轰动，是因为假如习近平真说了这个话，他表达出来习近平也不赞成普京入侵乌克兰，这是传递一个信息。传递第二个信息呢，就普京他也意识到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代价太高，打不下去了。那么对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带来的重大的冲击波呢，是习近平拉开了与俄罗斯的距离。所以这个新闻让国际舆论呢感到非常震撼的。 MT 昨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第一感觉呢，这个是有点反常。为什么说反常呢？因为它不符合习近平在过去四年 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四年中共有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们究竟是什么战场，他不会一夜之间习近平改变立场的。你看我们回顾第一个环节，在战前，在2022年2月初北京举行冬奥会的时候，普京专程去北京，那么当时《华尔街日报》就有报道，就习近平私下要求普京等冬奥会开完了再打，就别影响北京冬奥会。那么当时中共反映出来的立场呢，是我不反对你打，但是呢要给我面子，让我体面的开完冬奥会。这是中共的第一次有关乌克兰立场的反应。第二呢，在开战的当天，联合国呢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入侵，那么在这次投票当中，中国投的是弃权票，那么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不支持你打乌克兰，但我也不反对你，这是中共第二次表态。那么第三次表态就是持续到今天，中国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原则立场四句话。第一，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第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得到尊重。第三，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应得到重视。第四，一切致力于和平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这中共啊所谓的假中立就这么四句话。那么第四次表态或者第四种表态是2023年中共提出12点和平方案。他这个和平方案核心两条，第一呢是呼吁停火，第二呢他又坚持不撤军，或者他不要求撤军，就只是停火不撤军，这是中共12点方案。那么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就直接回应说，如果普京为中共这个方案鼓掌，那他有什么好处呢？就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戳穿了中共12点方案呢本质是支持普京的真实面目。所以从以上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以及他不同的表达方式，核心就两句话。第一呢，中共他标榜自己是劝和促谈的英雄，这是他过去四年一直讲的一个观点。第二句话呢，是美国是拱火浇油的反派，他背后的逻辑呢，就乌克兰战争的根源是美国和北约，中国也是受害者，也是调解者。那么俄罗斯是算什么呢？这个人家习近平从来不提。所以你看，遍查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来讲，他从来没有说乌克兰战争不应该，俄罗斯方面不应该，他从来没有去批评普京俄罗斯，他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习近平嘲笑，或者习近平认为普京会后悔的，这个事儿办错了。所以从中共的一贯的逻辑来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啊，还是令人震惊的，与中共一贯的逻辑是不符的。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做了极其愤怒的辟谣，中国外交部说金融时报的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是纯粹的捏造。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么愤怒的反应，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共这个急急忙忙的这种反应，特别是对于一家媒体报道这么愤怒的反应，他是说给谁听的？他要反驳谁？你看中共在这个声明当中，他很少去回应金融时报的一些具体报道的内容，他只否认习主席没说过这个话。 LT 认为他是说给普京听的，因为这个麻烦最大是普京马上就来北京了，或者在北京的来北京的路上，这边习近平说普京弄砸了，办错了，后悔了，这个对中俄关系来讲是空前的挑战，所以他必须要在普京到北京之前他要做解释。同时呢，他用一般的语气，他无法让普京相信习近平没有说过这个话，他无法让普京抵消这个新闻呢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因为这个新闻传递到俄罗斯，假如属实的话，那普京当然会考虑与习近平的关系，当然会考虑中共开始在利用或者恐吓威胁俄罗斯。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俄罗斯打仗要依靠中国，那么现在中国不同意你打仗，或者认为你打仗是个坏事，那么这个显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挑战。所以这是中共急急忙忙用最重的话、最愤怒的表情来辟谣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共怕激怒普京。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共这个辟谣实际上也把习近平的假中立打回原形。因为所谓的假中立，它有个前提是它不赞成侵略战争的，中共没有这么表达过，但是呢他一直在强调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那么乌克兰领土完整当然是排斥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四个东部四个州的所谓的新领土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中共 他又认为俄罗斯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北约东扩，你影响人家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这种军事行动也有人家的道理。但是今天这个辟谣，他否认习近平认为俄罗斯侵略不对，否认习近平不赞成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政治情绪。那事实上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他不反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不反对普京侵略乌克兰。所以又回到中共啊，过去四年他一贯的立场，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呢又不反对俄罗斯。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金融时报昨天这个劲爆的报道， LT 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假新闻，就金融时报凭空编的这个新闻， LT 认为这个是无风不起浪的，最大的可能性它还是来自西方，甚至来自美国的离间计。因为在川普之后，普京高调的访问北京，某种程度上会冲淡川普访问北京。而且普京这次访问北京，他也是在乌克兰战争俄罗斯遇到重大的麻烦，乌克兰人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他当然会从中国获得新的资源，强化他的战争能力，这个也会伤害啊很多方面的势力，特别是欧洲方面的会非常忌讳这次普京的中国之行的。同时金融时报它的来源是来源于啊川普政府的访问北京的人员的一些消息，所以也不排除他们是对某些情绪性的信息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描述。但是中共今天辟谣能不能够粉碎这次离间计，或者事实上的离间的新闻带来的中俄关系互相不信任的影响呢？ LT 认为啊，中俄之间本身是互相猜疑的，本身是互相戒备的。你看中国当着全世界的面，昨天说无上限，第二天说这个说是好玩的，我们跟谁都无上限。那么作为俄罗斯人来讲，他心里怎么想呢？哦，你中共为了缓解你的压力，为了讨好你的外交对象，你把俄罗斯人当儿戏啊，一下捧得无上限，一下是闹着玩的，跟谁都无上限。俄罗斯人当然会对中共对习近平有戒备，所以这个金融时报这个报道事件，它只会增加俄罗斯与中共之间的戒备。但普京的策略呢，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只要能够维持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同时我不断的去挖陷阱，不断的去套出中国，我就能够取得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个新闻最终达到的效应，它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中俄之间这种同床异梦，各自心怀鬼胎的轴心联盟的实际状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